师父啊，各位学长啊，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讲的是，四子妙严品啊，还有很多，总共我算哈，从头到算哈，到日华戒品有什么39个，39品。那我想说，39品里头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三次表示刚才是讲是善财童子，那我想知道善财童子53参里头呢，他的哪一个参呢、啊，跟这个品呢、啊，是不是有直接关系？
有啊，
有直接关系的。
你如果要刚刚那个说哪一品有哪一品有什么施助上，有这种对照表，要么就
印对照表，
要么就印给各位啊。
哦，对照表就是哪一瓶跟那个53。
其实之前那本书你给我看一下，应该那个书前面也有。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吗？
第一个问题哈。
好，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这总共39个的瓶里头啊，那从他佛子开始，这个我们这里是，我们上次讲过是七处九会。七处九会的话，那他怎么知道是四？事实妙严品它是摆在第一个，摆在第一个，或者是说，事实妙严品里头呢，为什么它是属于一个，我们所谓的系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比如说写本书有系文，为什么是这个是它的系文？那后面呢，就是正中分什么东西那个，为什么有这样分法？开始是不是后人是把它变成这样子，还是原来它本身就有这样规划？
对啊，一开始就这样规划好的，他就是从这个四足庄严品就是第一品嘛，就是它的序分啊。那这本书呢，就有列出来第七页，对不对？它就是你的第一个问题，第七页那个。
对啊，它跟53参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了解到跟53参有没有关系？
你说这每一会跟53参什么关系？
因为我想了解说，他的每一参这些善知识里头呢，他这些用到他的这个品的是哪一个段他会用到，还是都没有关系？
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他主要哈，比如说第三十九品就是。把前面的实性、实住、实恨、实回向、实地这些内容，这些佛菩萨所经历的这些过程啊，他在第39啊，就是把它做一个一位善知识的这个每一个内涵的展现啊。
对，
那你现在说你，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哪一个菩萨刚好就是代表是实性啊，在参哪个？
一定是菩萨。他的精神，至少他的精神应该要更里头，因为他是，既然他是我们是里头是他的，应该就是正嘛，正的这部分嘛，正的这部分应该像说，应该前面那些讲的理论讲得出来，应该有正啊，正的应该有相对应才对，我是这样想，但是我一直不知道相对应是对在哪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以后将来，比如说我上次是和我里头呢，我三成一餐里头，我要想了解是跟这个他的精神是在哪里，我再从头里头文章里我就可以去了解，不然我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东西，或者是说你53参就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有啦，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前后对应嘛。它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第一品，它是序品，那中间的呢就是它的正中分嘛，后面呢就是善财童子53参，就是把这些内容融入到这里面每一个参访的善知识里面去。
应该有吧？
是有的。那还有什么问题？
师父你好，请问请教一下，像那个我们那很多修那个净土哈，如果说西方极乐净土，他修往生到阿弥陀佛世界，那师父有提到说东方是药师佛不动如来，还有其他净佛国土，那我们这个弟子如果要熏习那个做华严经的话，这部大经应该是发愿往哪个净土，还是任何净土
都好？因为其实像毗卢遮那佛，华严经是毗卢遮那佛，它是中间，它在中间，那旁边就是西方是，那个阿弥陀佛，东方是琉璃净土嘛。那这个华严呢，它是在中间，毗卢遮那佛它是在中间。你说 净土法门，他要往生西方，或是他往生东方。那华严思想，华严修华严华，他就往生中间这个毗卢遮那佛，听懂吗？
那等于说毗卢遮那佛这个也有一个专属的华严
净土啊，对对对。
那他肯定跟那个弥勒乐愿
有没有连结？
那当然啦、啊，佛佛相同啊。所以你即使是你是修华严的法门，但是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去弥勒净土，也可以是西方那个弥勒净土。你要去东方、南方、北方都可以去，因为这些东西南北方就是由中央而这样辐射出去的嘛。就是它中央是中间的，然后东西南北这些各个的佛国净土都从这边延伸出去。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就是精神啊，还有宗旨啊、原理原则这些佛的怎样精神的总会点嘛，就好像说中央厨房，对不对？中央厨房，然后菜煮好到东西南北部的各个的厨房去销售一样。所以毗卢遮那佛就是中央的法身佛，那你要往生他那个地方也可以，你要去各个的地方也都可以。那其他净土法门也是，你譬如说你是都念阿弥陀佛，但是你往生的时候说我还是喜欢去药师佛的净土，你可以还是可以去往生药师佛的净土。药师佛不会说你平常都没有念我，你凭什么来我这边，他不会跟你拒绝。所以我们不能用众生的心态去怎样想象佛的那种心胸跟境界啊，只要你证到可以往生的那样的功力，你要去哪边都 OK 的，那个 passport 都可以行的，不用另外办。
我是那天看到那个台大校长，他是谈到说，这些东西有点像我们现在目前的王子，我王子到的 passport 到哪里，我就会念到哪里去。他这种观点，我这些有蛮新的东西。
对，这个都是我不用那个网址啊，我们的心念就可以啦。我们的心念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哦，早期这个太空，哦，太空啊，哦，这个太空船到太空去啊。那有时候那时候也是要搜讯啊，它太空的那个太空船走到哪里要搜讯，但是有时候搜讯也不好啊。可是你搜讯不好，或是那个机器有点故障，但是它还是要发讯啊。但是那时候就已经在训练用心念感应了，这个是虽然是极端的科学，但是俄罗斯他们，有训练他们太空人用心念，念力来跟这个基地啊，用念力来互相发讯的，所以因为它可以超越机器的嘛，超越机器啊，所以母子连心啊，妇女连心就这样。就是有时候妈妈在想什么，儿子有感应到，女儿有感应到，爸爸在想什么，那或是子女在想，父母亲有时候会感应到，有时候会这样子。
那师父请教一下，您的本愿是不是也发愿到那个？
我是
那个
我们因为是毗卢遮那佛的那种相应度，所以这边跟那边没有什么距离，听懂吗？去那边往生跟这边往生同样一个地方，刚刚讲的时间空间是同样在一点，没有要往生的那一个地方，或是没有要往生的那个地方，没有这个往生的距离跟落差，当下那一点就是了。还有什么问题？刚刚那个文艺有讲到那个妈妈救小孩子哈，他给救一个两个，他那个身体已经烧坏掉了，那他就是因为那个精神体啊，就是那种巴士啊，对子女的爱啊，然后抢救生命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个消防人员说啊，当初如果我们要跟他阻挡，他还靠着这个身体把那个最后那个小孩救出来。那其实像刚刚讲的是哪一品里面有在五十三参的有相关的，这可以就经文了解之后可以去做一些串联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了。
我倒是想是请一些 这一方面读了师父啊，弄个问卷请他们那个。
有愿必成啊。我们刚刚是讲到26页的话，就第一品跟第二品已经介绍，简单介绍了。我们这就是说，一个纲要了解之后，我们就会来进入那个经典内容。那26页就是第三品，普贤三昧品啊。为什么《华严经》中会出现普贤三昧品？概要是说，瑞相即浊，瑞相就是说，我们介绍的五种瑞相。现在呢，那五种瑞相之后，法主将宣啊。法主就是佛陀将要来宣讲哈这个经典内容。我们看到七处九会中的每一会有会场，还有每一位说法主啊。第一会的说法主就是普贤菩萨啊，法主将宣啊，就是说他每一会有一个主角啦啊，这个主角第一会的就是普贤菩萨啊。那这个是说法的法主啊。那事实上呢，八十卷华严前面的部分都不是如来自己讲法的，每一位都有会主，他用这个方式来讲法，表示说法主跟听法的人程度要相当了。啊，我们古代这个要这门户相对啊，其实交朋友也是这样啊，龙交龙，凤交凤啊，还有呢。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这个就是臭味相投了哦。臭味相投比较不好听，叫气味相投哈，兴趣相投，真的是要这种相当的那个level 哈。那你要讲什么啊，对方才听得懂哦。你在讲微积分，他就一二三都加不起来，你这都不起来啊。那你在讲什么 LV 什么，他就买那个菜市场。现在不是说一定要精品或者没有什么对错，只是说这种认知落差很大哦。嘿，假恶共啊，哦，那落差有一点点啊，互相补货，互相说啊，这个五分谱的东西是什么啊 ？LV 的东西是什么啊？讲一讲，或是说啊，佛国净土是什么啊？那我们人间的净土是什么啊？那至少那种讲到净土啊，那个水平不一样，但是呢，至少对净土的认知啊是清净的、无垢的啊这样的标准，那就比较能够兜得起来。啊，所以一般的人初学，他会去听经闻法的讲各宗各派，还有各个经典，他去了解心修。但是他如果没有自己把对于学佛当作一个修行的立场来哈，他可能就听一听啊，就好像古代人有事没事桥底下怎样喝茶，听人家讲故事，我公公啊，老人公公，连老人得听公公，安尼尔，嗯，所以都还是要有相当的那个认知。然后呢，讲起来差不多啊，才有办法。然后你去哪里旅游？我去东南亚旅游，啊，你去北欧旅游，不同的国家，但是可能有碰到什么事情，可能有碰到怎样啊，或是你对每一个场景有什么认知，有什么收获，哎，可以讲心得。啊，如果说他也没去，那他只能讲给你听。哦，啊，那边怎样怎样，我们去玩怎样怎样。哦，那有机会也去，他可以作为借鉴。哦，那这样子。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啊，他这边就有讲了。27页第一行，对于佛来讲，他成佛的境界一般的初级者或不成熟的修行者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就好比说找一个博士来教幼稚园的学生，似乎是这样很不投机啊。当然是博士也可以教幼稚园啊，只是他教的是博士的课程啊，来让幼稚园的程度的人来认知，那就有困难了，对不对？那他如果博士来教的是幼稚园的课程也是可以的啊，只是怕的他教的是他博士的课程，他小孩子就没办法认知。今天佛要说他的修行境界，找谁来说最适合？在他的学生当中找一个所谓助教的啊，也就是他的学士啊，普贤菩萨，学士就是在旁边做助理的，叫学士。文殊菩萨代表他的智慧，普贤菩萨代表他的修行，好，还有实践。我们说悲智愿行嘛，悲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智就是 文殊菩萨，愿就是地藏菩萨，行就是普贤菩萨。有，其实这些菩萨都有悲智愿行，都有具足，只是特别特别显露出来。好，二十七页第五行，有智慧层面，也就是教理，还有所谓的行持法门。实践的行者，具体的代表人物就是普贤菩萨。用普贤菩萨作为第一说法主是最适合的，因为他是等觉位的菩萨，和成佛的位阶最接近，等觉，就等着要当佛了，差一阶而已。好，但是呢，他要说法又不是真正等于佛，要用什么方式才能够让他等于是佛的程度来说法吗？所以入三昧要入定啊，所以在入定当中妙觉一转了，哇，他就成佛去了啊。但是他就菩萨，他就留惑论身，他还有点惑在那边。我们一开始有讲到贤位，就是他有智慧的但是呢，他还没有把这个惑断掉，他是扶着。那圣就是佛了，他得了智慧，而且又把这个惑已经断掉了，就没有这个烦恼的存在，惑就是烦恼。他是菩萨呢，就是慈悲啊，要度众生，要留惑润身，留这个一点点的烦恼，要来怎样拯救众生啊，所以菩萨是不简单的工作。二十七页这个倒数第三行第三品普贤三昧品，就是他要跟在场的大众介绍何者为佛的三昧他先进入了所谓毗卢遮那长生三昧，来代替佛说法所以我们那本书就是华严学讲义也有提到每一品每一品呢，他入什么定都有写，所以第二品是没有入定的，只有放观那另外呢，每一品每一品都有入定，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翻一翻呢，都还是可以复习一下。好，二十八页，每一会中讲一个法门，在其中一品经文里，都有一位说法主进入不同的三昧先接受佛的加持，再入定。出定之后再说法，这是所谓说法前的一种进方便，显现一种加持入三昧跟出三昧的过程。现在有人问何者是为佛的三昧，那普贤菩萨就示现给大家看，所以就有了普贤三昧品的出现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在玩真的所以刚刚也讲说，佛陀在讲经说法，大地震动那个震动会让我们感觉震动，而不会起恐惧心。那么各位如果看到佛菩萨放光，这个光是我们平常这个光还要光亮还要强度，但是那个光不会让你害怕你看到佛菩萨光，他这个佛菩萨光当中就具备了慈悲跟智慧破除你的烦恼痛苦业障，而在你看到佛光的时候不会害怕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什么光要养成习惯看到太阳光赶快遮伞那个是当然是保护了免得晒伤的是有必要但是真的佛菩萨的光你会感觉知道那是佛菩萨的光是温馨的，是很光芒的，而且不会恐惧心那人往生也是刚刚讲到的说那个妈妈是因为她的肉身已经其实已经呈现的死亡状态所以是那个精神体还存在。那一般来讲就是说年纪比较轻的突然是突发状况往生的话，她那个生命的能量还是很强，所以有时候那个什么坐骑他会回去他看到他有时候会看到他，那他的显现就是他生命的能量还可以把他的形象显现出来有的就看到头啦或是看到很模糊的影像，但是会感觉那个是谁，或是各位如果有做梦 啊，那个做梦的那个人啊，你知道是他，但是那个他的形象又不是你平常所认知的啊。那你说，哎，这是阿公啊，这是下郎，但是那个都不是你认知的，因为他过去是有过去是每一个人的形象不一样啊。但是你会觉知你生命的，就是事实讲的那个灵魂，你知道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啊，大部分就是，哎，像昨天有一个课程，就有人在讨论是火葬还是土葬哈，啊，这个就事先最好能够沟通好啊，不要到时候，人往生了，那怎么办啊？不会啊，那也是可以的哈，这个我请示一下，但是如果事先大家讲好了，那事情就好办，哦，真的是这个事情不要等发生了再来处理，那还没有发生了，大家就讲好，那有人说。那因为事先沟通不良啊，之后等往生了再来把杯啊，那个指那个叫，然后再看是怎么处理。但是怕的是每一个人的心情到那个时候，有人没心情处理，那有的人心情又想别的啦。我哪跟你管理这些什么火葬土葬，我还管那个财产要怎么分的，对不对？所以那个人那种心态又有另外一个层次，所以还是讲好啊，哦，比较好处理。那异界的众生就有种种的想法啊，所以有人说，那到时候扯不清楚，到时候再来讲清楚，这样那有时候就难讲了。有时候，吵不清楚，就拿刀子出来了啊。对，这个就很麻烦了。好，28页第四，世界成就品。有人问什么是佛的世界，就等于就是说在问什么是佛的依报。哎，佛的依报其实佛佛相同，都是非常清净庄严的。而整个世界要做回答是不容易的，就以一品世界成就品来向大家说明，说记录制定，诸佛赞扬，定起发言，缘必当真，先成如来依报啊，哦，所以就把这些啊，哦，佛国净土啊，哦，跟大家做个介绍。前面讲过了，正报是佛的身，佛的意业啊。那依报呢，就是佛的国土，有刹海，有无量无数的国度，这叫佛刹啊。很多很多的国度，在没有办法计算的情况之下，用海来形容啊。所以啊，有人说啊，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这边有10万亿。哦，那个计算的那个空间啊，哦，那不是有一句话吗？心净则国土净啊，你的心清净了，哦，你就在佛国净土当中了，哦，那么那个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汝心头啊，哦，灵山会上在你的心啊，佛国净土也在你的心中，哦，所以我们的心清净的话，其实就是在佛国净土当中，哦，没有一个往生与不往生啦，啊，哦，那往生也是针对某些众生啊，哦，这个因为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表现，哦，好，28页倒数第一行下面那个字啊，问这些佛的国度是怎样形成的呢？就好比很多人很疑惑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哦，这个地球是怎么来的？啊，哦，但是地球也经过很多亿万年呐，啊，经过火山啦、啊、熔浆啦、啊、冷却啦，啊，哦，然后才有慢慢的长出哦各个的生物，哦，它也是经过好久好久的时间，成住坏空，啊，哦，然后成为我们现在可以住了的一个情况。那有一天，哦，可能这边的那个资源用尽了。可能有什么外在的因缘哦，那我们如果没有再好好的爱惜这个地球，它会反扑，哎，它有种种的啊现象。现在不天气很热啦，一下又下雨下很多啦，突然又有个地震啦，啊，所以这个都是啊要非常的啊惜福啊，这个地球只有一个，那要好好爱惜。好，29页。第一行哈，有些人说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感谢上帝，感谢主，因为他们不知道缘由，就假设有一个超人力的人可以创造这个世界，这是把一切交给上帝去做主。不同的宗教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他的 理解思维空间啊，当然是这样子的啊、哦。这个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理解。那么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这句话是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我们一定要问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啊、哦。那菩萨也一定要回答我们，所以普贤菩萨说的十种世界的起聚因缘，也就是说每一个世界要有成住坏空四个阶段。成就是形成的啊，住就保持原状还可以使用的状态，坏呢那就是啊，可能掉漆的，就是水平是掉漆的啦，扭曲的啦，或是破洞的啦、啊、坏空它又尘归尘土归土啊，就是啊已经瓦解了分解掉了。这不是单一的条件能够成就的，十种世界成就的因缘就是世界成就品的内容，也就是这一品啊出现的缘由啊。所以我们把每一品每一品很简单的啊把这个内容做一个啊介绍，所以你看了这些啊品数的话啊，就会啊有一个大纲啊，有一个了解。好，第五呢，华藏世界品。第五品是哪一个具体的世界来介绍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些人学佛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有些人打死也要去东方啊，这个是讲的比较肯定的哈。有些人怎样要去兜率净土，每一个世界都有教化世界的教主啊。三十页第一行啊，找到三十页。好比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的是谁？哎，是跟我们最亲近的释迦牟尼。所以有人说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啊，那你也是住在活佛净土啊，对不对？那我说我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因为净土法门的弘扬。那其实佛陀在这个娑婆世界，他曾经也是人家说，那你怎么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当教主？他说我的佛国净土也像西方也像东方一样的庄严呢，也像东西南北中央那样庄严呢。不信我示现给你看，真的，那个释迦牟尼佛也会可以示现净土啊，是因为我们众生五浊恶世的众生看的这是五浊恶世的感觉，可是他的佛国净土也是一样清净。嗯，好，三十页第一行的下面，可是他已经怒灭了，下一尊佛是弥勒佛，他将在567000万年以后成为世界的教主、哦、这个时间是我们人间的时间算数了、哦、啊，如果你入定以后567000万年也是一刹那之间、哎、曾经有一个人说、哎、最近有一个人常常上媒体在说他打坐入定的时候、哦、那人家是从这边坐飞机到美国去十几个小时，对他来讲说一分钟的感觉，一分钟，哎，啊，人家奇怪了，哎，十几个钟的不吃不喝不拉，嘿，这很厉害哦。不过这样也很节省人员哈、哦。啊，真的，你一入定当中，那种时间系列不是我们人生系列的感觉，好、哦，那坐12个钟头可能就一刹那啊、哦，慢慢练。很快就有嗯，好，主要就是心呢、啊，心要稳定啊、哦，不要妄想太多，所以你的个性就决定你的命运哦。有的人就想东想西啊，计算这个计算那个，都计算到自己啊。如果说能够放松放下，哎，修行就修行，哎，没有就没有，消失就消失哦。曾经有的人，他要修行，但是怎样，他有很多问题，有一些烦恼，等这些烦恼都给我清楚了，我就要来修行，怎么可能啊？你这个烦恼给你摆平，你还有新的烦恼，你这个问题摆平，你还有新的问题啊，永远也摆平不了。给你5000万，等一下吗？5000万哪够用？我要5兆。给你5兆了，哦，5兆哪够用？我要再多少？人永远没办法满足的。不是有两个人吗？要去旅行啊。他说啊，要去旅行哦，那没有资粮啊，没有钱啊，没有盘缠啊。他说好吧，那我们就开始来存。那个人说算了，不要存到什么时候，我就先开始出发了。哎，他就开始出发了，顶多拿个棍子，拿个 拿个什么饮水的器具，几件衣服就出去云游了。过了三年之后，他就回来，那个还在存钱，啊，那个就出去回来了，三年回来了，哦，所以，看是企鹅行还是慢慢行啊，哦，他的三年还没有存够嘛。三十页第三行，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是阿弥陀佛，东方琉璃世界是药师佛，而华严经里面说法的人，我们不称他为释迦牟尼佛，我们叫他是卢舍那佛。也就是说，当时在菩提掌讲华严的人，不是以肉身出现，在世间的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化现八相成道而示现的教主，叫做化身佛。所以化身佛释迦牟尼佛是怎样？是卢舍那佛的化身。讲华严经的佛是报身佛的卢舍那佛，所以华严的教主是卢舍那佛。那么以报身相来说，卢舍那佛是现实身，他所教化的世界是所有一切的世界，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南方也好，斗帅也好，通通都在华藏世界当中，哦，所以你去哪一个佛国去，都在华藏当中，哦，都涵盖在里面。也就是说，都在华卢舍那佛教化的国度范围内，他所创造的不是一个狭小的世界，而是所有的世界的众生都在他的教化之下。以华严经的世界观来说，我们现在是处在华藏世界的第十三重，所以修华严的人将来也是在华藏世界中，只是程度不一样。好，隔壁那行哈，在华藏世界中就陈述了华藏世界的状相，都是依众生不同的程度而展现出不同的正报跟依报，哦，所以就是第几层就是这样来的，哦，那所以有人说地狱有几层啊，有几重啊，哦，这个也是因为的业报因缘，哦，所以尽量就是往佛国净土去了，不要往地狱去了，哦，这个所以都，哦，未来的选择都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好，那么三十一页的第二段第二行哈，举国土来说，阿弥陀经里说的西方极乐世界所展现的七宝池、八功德水，有嘉林平且鸟会发出声音，让人升起念佛、念法、念神的心，还有很多不同的依报庄严，哦，是非常庄严的，啊，嗯。又比如像东方药师琉璃世界的地是琉璃的，哦，琉璃呢在我们的人的范畴看到的水是水，但是以天上的人看的水是琉璃，哦，琉璃是比玻璃更坚固，哦，更庄严，叫琉璃。那么西方世界的地是黄金，啊，你们是要哪一种？钻石啊，不是有一首歌吗？钻石，钻石亮晶晶。那也就是说，其实到那个佛国净土，非常的到处都是黄金铺地呀，啊。哎，你根本就，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地上在踩的，啊，你会把它挖一块起来？不会嘛？啊，这就是你生活在息息相关的环境。那么，华藏世界的地又是什么呢？是金刚颜色，是白色的，哦，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展现每一尊佛的报化不同，哦，报身跟化身的不同，依报和正报的不同。华藏世界的毗卢遮那佛有自己的报图，是和众生不共的，不共就是没有一样的，乃至十圣三贤都不跟他住在一起，这是所谓的佛果的净土。可是还有其他的人都住在华藏世界，像我们现在就是在华藏世界第十三重，我们好翻下来三十二页，现在住在南瞻部洲这个地方，我们的衣报，我们现在踩的是瓷砖，走出去的就是颠妈嘎在华藏世界里 介绍的是不同的众生，因他们的业感也有不同的果报，所居住的依报国土就不一样啊。但是刚刚有提到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教主啊，所以他现世界呢还是活佛净土的一个庄严啊，只是我们人的业报身呢看的就是瓷砖啊还有那个波幽路而已。另外啊，在华藏世界品中当中还有不同的佛刹啊，还是很有佛陀净土，说明所有的国土放在一起叫做世界海啦。国度多到没有办法算就成为世界海，更多的世界海在一起叫世界种，这些通通在一朵大莲花上面，华藏世界就建立在世界种上面，一共是20重华藏世界，它不是单一的，就个体一个标准的单位，一个华藏世界20重，而它是重重无尽的啊。这个是华严经的内容啊，是重重无尽，层层相差啊。好，那你们准备去哪一重啊？哎，都是在华藏世界里面啊。好，下一品啊，第六毗卢遮那品啊。如果我们要问毗卢遮那佛教化的华藏世界到底有多大，其实用我们人类的思想范畴是很难想象的啦，我们只能讲重重无尽。是谁做的呢？在第六毗卢遮那品当中就会说明他过去的修行是什么，又是如何成就佛果的过程。所以有人就会说，哇，好好奇哦，第一品第二品就哇，越来越精彩。但是不要急啊，还是要耐着性啊，然后看啊，就很庄严了。那么修行就是这样啊，你要耐着性子啊去了解品味品尝啊，不要急啊。你吃了一个说，哇，这个啊现在盛产芒果是吧啊，夏天是，哇，吃了我的芒果哦，有芒果的纤维，芒果的果肉，芒果的甜，芒果的酸，还有芒果的那个香哦。好，那再来我出水蜜桃哦，水蜜桃口感又怎样怎样，你要去慢慢去品尝它，它这还有那个口感还有它的特点哦展现出来。那你会啊，哎，不错好吃，再说嗯不错好吃，都甜的呵呵，那这哦，这囫囵吞枣啊，哦，就是进进出出的很快，没有办法去品尝。那佛国净土就好像你去旅行啊，要旅行也有蜻蜓点水，也有深入啊，哦，那个品尝的。哦，那这个就必须真的要耐点性子哈，去了解。33页第二行。华藏世界是卢舍那佛修行而成的庄严一个具体展现，在概要里面的提到第六品的研究说，依报殊胜必有所由，其源远流，其由源远流长啊，根深果茂，故说系为太子立世难思，备修圣因。严禁刹海，即举人玄法，故受之以毗卢遮那佛。哦，就是有过去的因缘，然后把它举例出来。梵文的翻译有时候叫毗卢遮那，有时候把毗卢遮那叫做法身，清净法身毗卢遮那。有一首偈子嘛，哦，清净法身毗卢遮那。哦，那报身呢叫卢舍那佛啊，千百亿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嘿，哦，所以
这前面这两个
法身
或是跟那个法身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概念告诉我们？
这个很简单，对对，就是法身就是精神原则嘛。所有的佛的精神原则就是从这边延伸的。啊，化身它就是要去度化你，啊，那个应身呢，应化嘛，对呀，啊，一样意思。他是说你这个人是要怎样来度化你，他就现什么身。 如生的话就是应化身啊，
应化身的，
对对，啊，报身就是释迦牟尼佛
啊，化身就是，
嗯，那所以那个什么龙门云龙门石窟啊，哎，它就是那个唐朝的时候啊，那个那什么武后啊，就刚刚我们念的，哎，那个千百亿化身，哎，那个
那个，
哎，
四季，
对对，刚刚念的那个四季啊，就是哎，他的容貌啊，就是把他的容貌去刻成那个卢舍那佛啊，卢舍那佛的庄严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发起的嘛，要去刻这个佛像啊，刻什么的，然后大家就会捧他嘛，哦，然后就用他的，其实他也长得很庄严呐，啊，那就用他的容貌去刻那个佛的容貌。哎哎，哦，那他那个开经偈啊，无上甚深微妙法，他写到现在还没有人跟他推翻呐，啊，所以他对佛学的认知啊，有他相当的功力啊。
他写还是别人帮他写？
哎，
那个武则天，明朝那个武则天，她在出家的时候，她就是发现佛经的，就是她就
她
就写是四句偈，
嗯，四句偈，开经偈，对啊。哦，有他的体认了，啊，所以看以后你们要不要写出来，就把它代替。好，哦，那么33页的第六行，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哦，就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法身在哪里？法身是无法形容的啦，好，哦，没有具体的身相。那报身有32相，80种好，好，哦，这个释迦牟尼佛，哦，你可以从他的种种相好去跟他一一举证。华严经里面则有说97种大人相化身，就像观世音菩萨那样，随机示现，哦，我们看那个华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哦，你是要大人来跟你教化，他是示现大人，你要小孩来教化，他示现小孩子，哦，所以有人说那观世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已经超越了男的跟女的，啊，所以有人说转女成男，其实你修行到了这个无色界的时候，他就没有一个形象，他就靠心灵了。色界的时候，你入到某些禅定的时候，其实就没有男女相，他就是一相。就是一相，有男有女，是因为有男你才说他是女，有女才有男，这个对立，有佛有众生都是有对立，啊，当你修行到那没有男跟女，所以不用转男再转女再成男，他就直接到了那一相。
小龙女也是，
对呀，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众生才会执着嘛，啊，执着才有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有说嘛，那个阿罗汉啊，他就是执着说修行啊要清净啊，不近女色啊，所以当天女散花的时候，他也说哎呀不能执着那个花来庄严啊，啊那个天女就故意啊就把那个花啊撒在他身上啊，他要拨又拨不掉，因为你执着啊，其实你不拨他自己也会掉，但是他你执着他就故意跟你唱反调啊，然后呢又把那个天女啊变成那个阿罗汉，把阿罗汉变成天女，哇吓死他了，怎么我变成女生了，本来是转女成男，怎么转男成女啊，吓死他了啊，这个就是你有执着才有那个幻象出来啊，你没有执着都是清净法身佛啊。33页倒数第4行，化身就像观世音菩萨那样随机示现，是为了度化众生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叫化身。所以有的当爸爸的，他要当扮演什么角色什么角色什么角色，哦，所以你看对象嘛，哦，你当对面对我们的长辈你就是乖儿子，对那边你的子女你也是好爸爸，而且对公司可能是主管可能是员工，哦，所以你在什么角色就是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来展现出来。 好，下面哈，化身下面修行证得三贤位，就可以示现化身了。三贤位刚刚讲实性、实住、实回向，修到那边他就可以化身了。所以你只要努力一点，就可以显现化身。化身出现以后，就马上可以示现化现的国度。当你在教化众生的时候，一个人做不来的事情，就必须要有化身去做啊。所以千百亿化身都是这样，这个去种田，这个去盖庙，这个去开车，所以你一个人可以，你一个人也可以变现很多化身。那么这个观念在西游记有展现出来，孙悟空啊，那拔一根毛就可以变很多猴子出来，对不对？那个就是化身的概念出来的。
那显然这个写这个什么那个一定有这些，
他有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在佛学的修行是透过修行，不是拔一根毛啊，他只是把它戏剧化，吹一下哦，还有他那个金棒棍啊，他就可以变大变小，他很小可以放塞耳朵，他变大的时候可以捣乱天宫啊。所以你有化身的话，一个在这边听歌，一个去教书，一个去澳大利亚晒太阳吧。三十四页第一行哈，到了正德初住位，就可以显示化身跟示现国度了哈。也就是说，超越了性位凡夫啊，十种信心成满之后，就能够展现化身，而报身也有不同。每一个阶位的菩萨都能成就不同的报身啊，不论是正报跟依报，都可以随时展现啊。那这个是因为要度化众生啊。下面一段，佛在初会当中向我们介绍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所成就的依报啊，这个啊，我们的依报就这里嘛。那毗卢遮那的依报就是华藏世界，举了三个他自己的本事因缘作为例子来说明。那么在这前面六品都是举果劝乐生信分，讲的是成佛的一正二报，所以这个六品它整个的概括在举这些结果啊，它这个举这些结果来让我们身心的信心啊，然后很高兴的能够去承受啊，这个产生信心啊。所以这个是前面的六品。那后面第七品开始呢第七品叫做如来名号品。到底这个世界有多少佛呢在这第七品，也就是在第二会的一开始他就说了。第二会呢也有六个六品的经文，概要上面说，由上所信方举一果，欲起生信互须示证，故先明如来三业正报，为生与义，生是其种，故先明之，应物成身，随以利号，故受之以如来名号品啊。那么世界是佛依报的果德，可是呢，要了解依报，必须了解它的正报，对不对？你要先了解你这样的正报是怎么来的，那你要去了解你的依报就很清楚啊。所以作者他就说，很多人都抱怨自己没有物质享受了，还有什么先生不体贴，老婆怎样了，赚的钱怎样了，这都是依报。你的环境，你的这些跟你生活在一起的啊，那这些报要怎样改善呢？凭我们一双手24小时365天，凭我们的智慧，有时候力不从心啊。因为怎样这个我师父常常讲的，人的福报啊，就好像那小小的烛光，你那一吹就熄了。所以你真的要惜福，要感恩 这个今天我们有一口饭吃，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还有智慧判断来听华严经，哇，那已经非常了不起的，比刚刚讲的抱怨这一些已经好的多少万倍的，哎，无法比拟了啊、哦！所以他后面讲，如果你的正报一转，你的依报就跟着转了、啊，对不对？啊、哦，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是观念，正报是怎么转呢？转的是你的心念。修行不是在一天拜多少佛、持多少咒、念多少佛号，而在你的心有没有依法而修了、啊，好像依正法、啊。心念是不是在转啊、哦？当你的正报一转好的时候，世界会变得美好。转的什么啊、哦？那个什么先生也看得过去，太太也很顺眼，小孩子也很聪明，家庭也很乐，在事业的场合也非常的顺遂啊、哦。所以啊、哦，我们很简单的就是说，有修行的时候去修行啊、哦。这个有很多人，我们修行不标榜感应啊，但是他感应给你那个信心。修行的目标是怎样？不在生死轮回，但是你初步在修的时候，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法喜也是很好啊、哦。有人去禅修之后，把自己的心念，刚刚讲了转你的心念啊、哦，工作啦，还有感情啦，什么事情都有相当程度的改善啊、哦。所以有人说我怕啊，气会这样，这是想太多，因为课程的设计啊，修行的内涵，他不会说让你受不了，那受不了谁去啊？他当然就要设计的让你能够接受，啊，可能比你平常能够接受还勉强一点点，但是还是可以接受，你才有办法再继续。啊，如果修行的内容让你都无法接受，那当然就跑光光啦，那这个法门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啊。那为什么佛教可以存在这个世界上啊、哦？这个地球上2500多年，它有它存在的理由跟怎样意义嘛？一个游戏啊、哦，什么机上游戏，什么游戏可能流行一下子，现在又什么手机，它也是一下子而已。佛法宇宙的真理，它就可以存在这个宇宙千年万年了、啊。哎，所以佛教存在在这个地球2000多年，是根据了这个地球存在的历史，给我们一个时间的概念。那它存在这个宇宙当中，本来就佛法就是存在，所以佛陀是宇宙真理的发现者啊，不是发明，发明是没有的东西，发明眼镜，发明麦克风，这是发明，发现它本来就存在，而佛陀的慈悲把它展现出来告诉给我们，那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那你就不用瞎修盲念啊，然后不知所从了。好，36页哈、哦，我们还有几行啊、哦？这个第一行呢，相处的人事物似乎就互相可以交融，所以其实你是你的心念一转啊，处境就不会那么尴尬了。这是先要了解正报的原因，也就是说你的心很郁闷，再好的山水在你面前也看不见。对不对？再好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你心情不好或者身体不好，可是你心情很好，身体很好，菜根香对不对？也是很好吃，茅屋让你住也是非常的舒适啊。哦，你心情不好，总统府给你住，你说怎么有个发霉的味道，对不对？再好的山水啊、哦，他说你心情不好，再好的山水也看不见。就是没有办法欣赏、哦、这些美好的风光，所以菩萨要了解佛的依报之前呢、啊，先要了解佛身。佛身是什么？借着佛的名号来告诉我们。所以这里用如来名号品来告诉我们，整个娑婆世界当中有多少如来的名号，随着众生的喜好不同、机感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啦、哦、你跟哪一尊佛相应。这就是如来的三业当中，先介绍如来的名号来代表如来的身啊，所以你看你喜欢哪一尊佛啊，那就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哪一尊佛来做我们修行的指导者，或是哪一尊菩萨来做我们修行的善知识，就这样子啊，就先把一位指导者哎放在我们的心中啊， 看在我们的眼里，哦，欢喜在我们的身口意当中，哦，所以不会有任何的遗漏。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